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你来收听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讲座。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庄祖坤牧师，愿你在神话语上扎根成长，并成为传福音的忠心仆人。
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有机会能够一起来探讨基督教的伦理，特别今天谈到堕胎问题的时候，求你赐给我们属灵的智慧，也让我们愿意来遵照圣经所教导的各样的真理而行。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一个堕胎问题。上礼拜我们曾经把这个基本的关于基督教伦理学的整个的概念先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那从这礼拜开始，我们就是每一次会谈一些特定的一些问题，然后在这些问题上，基督徒怎么来运用我们的从圣经的原则来运用在一个特定的问题上来看待这个问题，也所谓的基督徒伦理。那么今天谈到这个问题叫做堕胎问题。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呢，特别在我们中国的这个环境里面，可能是一个也蛮有争议性的。那么当然在西方国家，尤其像美国，待会我也会提到他们整个的过程，可以给我们的参考。那么首先我提到，是古往今来各个不同的国家民族对堕胎问题的立场跟看法啊，从有史以来，其实在所有国家文献当中，第一个提到不是堕胎，提到怎么去控制生育的这种文献，据说是出自于中国的神农氏。那么就是什么，我们中国的中药里面的《本草纲目》里面有一些就会提到说，你要生男生女啊，或者不要生啊，有什么草药可以吃这种之类的。但那时候没有提到堕胎，只提到这种对生育的控制。其实到今天还是很多人对这个很有兴趣的，有些人就是要生男的，想各种办法。那皇帝更是要用各种方法生一个太子之类的。第二个是古希腊跟罗马的时代，他们很早以来就有，那时候大概有某种程度的堕胎。那你今天所谓的堕胎技术是很近代的发展，早期没有这么多摩登的方法可以来堕胎的哈。但是他们是有一些吃一些药可以让孩子死掉。那么比较多的是在古罗马跟古希腊都有弃婴，所以西方人其实在传统以来是有一种对婴儿，譬如他不要的话就随时把他丢掉这种之类的。你看古希腊的里面神话故事就有很多，某某某人生了一个孩子是受咒诅的，你要把他丢了，然后这个孩子会长大变成王子什么之类的，这种故事很多，因为他们真的是有这种背景。所以古罗马的时候把孩子丢弃在路边的话是很普遍的。事实上在初期教会的时代，所以基督徒在当时社会上的好见证好榜样之一，就是专门去路边把那些丢在那边不要的弃婴收养的，这是当时基督徒的见证。在路边冬天的时候收尸的是基督徒，收养弃婴的是基督徒。可见在罗马这个帝国跟古希腊这个环境的里面，把这种孩子丢弃，大部分都死掉了，这种事他们曾经有这样。那么另外在巴比伦，在公元前就是十八世纪，公元前十八世纪主前1730年左右，有个汉谟拉比法典，是目前我们所保存的有文字记载的，类似于像圣经中十诫、摩西律法这样的很类似的文献来讲，最古老的其中一个叫做汉谟拉比法典，这是在巴比伦的，上面就明文的是禁止堕胎的啊，所以表示说古代的这个民族当中是有一些这种文献是禁止堕胎的。犹太人以及以色列民族，由于从圣经的观点，从摩西时代的开始来讲，基本上就是因为是有圣经的影响，所以基本上是反对堕胎的，基本上反对堕胎。那待会我们会提到圣经上对于这个堕胎的观念是怎么看的。所以可见就是说古代的时候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从圣经的解释是认为圣经是反对堕胎的，所以古代的罗马犹太人跟以色列人是不准堕胎的。那么中古世纪以前的基督教，所谓的基督教国家的这个欧洲国家来讲，基本上都反对堕胎。 所以堕胎的这个运动事实上是19世纪到20世纪之后才开始在西方国家慢慢又开始的，否则在这个之前19世纪以前在欧洲美国的这种基督教国家基本上都反对堕胎的。那么现在所谓堕胎合法化的运动大概都是在二次大战之后1960年代前后，西方国家开始慢慢对堕胎一个国家一个国家走向所谓的合法化，容许他堕胎。合法化的意思就是说，在过去禁止堕胎的时候，堕胎的人以及执行堕胎的医生和护士，如果你执行堕胎的话会被处刑的。台湾在1960年以前，知道我都知道，70年代我不知道哪一年开始的，60年代以前是不准堕胎，而且谁堕胎那个医生和护士会处刑的。因为我母亲是护士，所以我母亲是助产士，是跟这个有关的，所以他们同行里面是有人因为给别人非法堕胎然后就坐牢的。所以在台湾早期是这样，那现在我知道是已经可以合法堕胎，台湾是可以的。那什么时候变的我不记得，台湾是什么时候开始改的。不过到现在为止，据我所知道的，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强制堕胎的。换来说，前面所说的堕胎合法化的意思是母亲想要堕胎还是合法化可以堕胎，那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中国，是母亲不想堕胎，国家要你堕胎他就把你堕掉了。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是中国，所以这件事情在国际上是引起很多的争论的。因为虽然赞成堕胎合法化的人待会会提到，他们主要的理由是认为作为孕妇的母亲她有权利她要或不要保留这个孩子，可是国家来堕胎那就变成说你想要我也不准你要，那么这种是不一样的哈。那这个全世界只有一个国家在法律上是可以让这样堕胎的，强制堕胎的，就是只有中国。所以因此在美国到今天都还有，如果你可以用这个理由是说如果我留在中国的话我怀孕然后政府要把我孩子堕掉那怎么办，所以他就因此可以取得一个某种类似叫做政治庇护，然后取得移民权利的，用这个堕胎。所以每一年美国会有几百个人是因为这个理由拿到美国的居留权的，就是因为美国基本上合法堕胎，可是美国不认为这是不合法，这样强迫一个孕妇堕胎是那个，所以这种是全世界唯一的。那么谈谈美国整个堕胎合法化的过程，我就说在1967年以前，全美国每一个州都禁止堕胎，全美国都禁止堕胎，但美国有联邦法，有各州的法律啊。1967年以前，联邦法也好，州法也好，都是禁止堕胎的。然后1967年之后，基本上在美国是这样做法：联邦不特别规定关于堕胎的事情，是由各州来决定的。所以1967年之后，开始陆陆续续有一些州开放容许合法堕胎，所以有的州是不许，有的州可以。那因此，他如果住在这一州，这州的法律是不准堕胎，另外隔壁一州可以呢，他就开车到另外一州去堕胎去了。所以陆续有发生这样的现象，然后因此后来就产生不同的一个诉讼，然后最有名的1973年的诉讼，最后就告到最高法院，由联邦来裁决到底是可以是不可以。所以1973年最高法院的判决就容许母亲有权决定她要不堕胎，这叫做Abortion on demand， 这个 demand 这个要求是母亲才有的，没有任何人有这个要求权，只有母亲有的。那么美国最高法院的这个判决之后，就使得全美国50个州都变成堕胎合法化。那1973年之前我就说美国有一些州是堕胎合法，有些州是不许可的，到1973年最高法院的判决一出来以后，美国全50个州通通合法化了。哪一个州的法律如果是禁止堕胎的话呢，因为是最高法院的裁决，所以它就违反最高法院裁决，那个州的法律无效。所以1973年之后，全美国都可以由孕妇自己决定要不要堕胎。1973年之后，有另外一个最高法院的判决，使得这个整个堕胎呢又进入一个另外一个阶段。1976年有一个争论，就是譬如说很多堕胎到今天都是大部分堕胎的人超过一半左右，或者2/3到今天为止，大部分都是25岁以下的孩子，差不多有50%是20岁以下的未成年的。到目前为止，堕胎有一半左右 是未成年的。所以因此如果这个孩子可能高中生他乱搞男女关系怀孕了，他去堕胎的时候，那个孩子的那个孕妇的妈妈爸爸可不可以同意啊？还有呢，你既然是怀孕一定有一个男方，那目前堕胎的话呢，有相当多，大概是三分之二左右的堕胎是叫做非婚生子，不是在婚姻状况下生怀孕的，就是说他可能没有结婚怀孕了，或者婚外情造成的啊，等等之类的啊。那因此那个孩子有一个父亲，这一边父亲有没有权决定说，哎，这是我的孩子，你就把他剁了，不可以。因此又闹告到最高法院。1976年最高法院的判决是说，堕胎权是母亲唯一的权利，那个孩子的父亲没有权利说 yes or no。 所以父亲母亲要堕就是堕了。他说这个就在最高法院的观念来讲，待会我会解释哈。最高法院的观念是认为，只要孩子没有出生，那一块婴孩就好像那个母亲的盲肠，他生产了一块肉，他要割盲肠，他需要谁同意吗？所以他堕胎的时候是母亲100%的权利，那个孕妇的不一定是他的丈夫，反而言之那个孩子的爸爸是没有话讲的，你没有权利来决定这个孩子要留不留。那那个孕妇的父母，虽然这个孕妇可能未成年，孕妇的父母也没有任何说话的余地。所以1976年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就进一步变成说，产妇的父母、婴儿的生父都没有权过问关于堕胎的决定，堕胎100%是孕妇的权利。那因此1976年以后的这个决定呢就影响很深远，那就是说在这个基本的假设跟定义来讲啊，待会我们会从这个来讨论。从这个假设来说，就是第一，那个孩子本身是没有生命的，那个孩子本身是没有所谓人权的，他不是人，他只是一块母亲身上一块肉，他要把他身上一块肉割掉的时候，他有100%的权利，他不需要任何人同意，即便他未成年啊，这个决定是这样。所以那个孩子本身，所以整个的堕胎的争论的问题是，未出生的胎儿本身有人权吗？那美国或者说大部分的国家都是强调人权嘛。那如果未出生的孩子还有人权，你堕胎的时候就把这个有人权的人胎儿杀掉了嘛？那这怎么是对的呢？所以从法律从伦理的角度来看都是有问题。那因此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到现在看法是认为，只要是未出生的孩子基本上他是没有，他不是人，所以他没有人权。当然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解释的里面是留下几个空间可以笼统的解释说他不是完全没有人权，那到底这个分界点在哪里？那么待会我会提到，目前有个最大的争论是这几年一直在争论，很可能在未来的3-4年当中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关键性的几年包括因为是 Bush 总统他个人的倾向问题，还有在未来的4年之内，美国的大法官肯定有几个人不是死了就是有退休，会换人。因此换了谁，美国最高法院的判决在未来的4年之内对堕胎可能会有一个非常关键性的一个转捩点。这跟这次的选举也是有关的，很多人这次的选举可能有些人30年没投过票，这次去投票，其中有一个想法说今年是一个关键年。这个关键在哪里？跟堕胎是有关系的，因为最高法院的判决对美国影响很大。然后再下来呢，1982年以后，当然现在我现在统计统计数字没有达到最新的，就是说公元2004年到底多少人堕胎，不过平均每一年大概堕胎都是150万次200万次哈，那有增有减。不过我所知道是大概1995年以后堕胎的次数是减少了而不是增加了，堕胎比以前减少了不是增加了。大概最高峰的时候就是在1970年代末期跟1980年代的初期是最高峰，现在堕胎数字有减少，但并不是大量减少，只是有减少。减少的原因之一待会我会解释给你听，跟现在的科技啊的发展有点关系的。那么在 每一年堕胎的一两百万次当中，大概有77%，四分之三叫做非婚生子。非婚生子就是没有结婚而造成的生孩子，或者婚外情生的孩子。所以堕胎有四分之三是为了这个。那三分之二，66%是25岁以下了母亲。所以我说，差不多将近一半的人的堕胎的状况出现在这个母亲孕妇根本不到20岁的，有一半左右。那都是在中学生时代，他们有时候这个男女关系乱搞的时候造成的一个结果。那很多的争论，待会会提到，很多人赞成堕胎的原因的其中一个争论就是说，因为对母亲的身体有安全上的危险啊，所以不让她堕胎，岂不是要妈妈的老命吗？可事实上，所有堕胎里面不到2%跟母亲的生命有关系的。而且在过去1967年以前，美国不准堕胎的时候，那时候都有一条规定，如果这个怀孕对母亲的生命有危险，都是容许的。所以1967年以前，如果这个怀孕，譬如说等一下会提到子宫外孕，不在子宫内怀孕，在子宫外面，在输卵管里面怀孕，然后胎儿慢慢长大的话，那个胎儿一定活不了。如果让他长大的话，输卵管一爆裂血崩的话，母亲也活不了。那像这种可不可以堕胎？那是本来就可以的，1967年以前就可以的。所以现在争论的不是对母亲身体有生命危险的那种堕胎可不可以，那种本来就可以。现在争论的是对母亲的身体完全没有影响的那种的堕胎许可不许可的问题。那最后一个我说的是，目前最激烈争论的，中文叫做，我称翻译成叫做末期的堕胎，英文叫做 late term abortion。 late term 是这样，他们把怀孕期分成三期，第一、第二、第三期。第三期通常是怀孕5个月以后了，5个月以后的叫做末期的怀孕。那么5个月以后能不能堕胎的问题，这个是目前争论非常厉害的。但事实上这种末期的堕胎在所有的堕胎的案例当中比例不高，大概不到2%，大部分堕胎在这5个月之前的。所以大概超过一大半的话堕胎是在第一期，第一期大概是2个月以内，不到2个月啊。然后其他的可能1/3是在第一期的，那1/3可能是在所谓第二期，就是从2个月到4个月左右。5个月以后的堕胎是非常少见的，但是仍然有。那因此争论的现在是这种末期怀孕的堕胎是不是许可，它叫做 late term abortion， 是最后一期的 abortion， 但是又被称为 partial birth abortion。 partial birth 就是部分生出来堕胎。什么意思呢？因为5个月以后的胎儿在母亲的肚子里已经很大了，它不可能自动流产。我这里面没有说哈，但是很多材料里面提到了，听起来也蛮恐怖的。你知道怎么堕胎吗？堕胎方法是很恐怖的。胎儿很小的时候，如果在1个月之内的话，他胎儿在怀孕的着床的时候，大概就是像一个黄豆，一个蚕豆这么大，不超过这么大，所以他可以用抽真吸真空的方法，这样 suction 这样把它吸出来的。大概到1个月以后，它就不是这么小了，那慢慢就变得比较大了。那因此，有时候你直接吸，不一定那么容易吸出来的。那别的不说，到了5个月以后，你去照超音波的时候，那个孩子头啊什么都有了，他连骨骼都已经长出来了。因此，他要从这个母亲这个产道这样吸出来，不可能的。所以叫 partial birth， 就是他就好像要让他生产一样，叫 partial birth。所以 partial birth 其实他已经生出来了，那种堕胎是让他生出来。然后呢，两种方法，一种是生出来把它弄死掉，或者快出来没出来以前就把它弄死掉。其中最大的问题是他的头，因为通常小孩在成长过程中头是最先成型的。所以你看小孩子胎儿在肚子里照超音波的时候，所以说最近堕胎减少的原因是，有些人说是因为超音波技术太发达了。因为只要一个孕妇她去看医生，然后去照超音波，他就会看到那个孩子在里面动啊什么东西。那 1960年以前没有这种超音波的时候呢，谁也不知道。所以你说它是我的一块肉或者什么东西，尤其它很小的时候，一个月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成型，所以你不会听感觉到那个孩子们打太极拳啊什么东西啊，对不对？你到了很大的时候感觉哦，在里面动，好像一个活活的东西在这里。一个月的时候没有，两个月、三个月，那现超音波的话，你很小都可以照出来。他说，只要有母亲看过超音波肚子里的孩子，那个母亲通常就不会堕胎了。他会觉得哦，就把这样的一个好像杀掉。你说他不是个生命吗？所以他说，自从超音波技术发展以后，堕胎减少很多，就是因为任何人看到这个的时候，尤其做母亲看到这个的话，就特别觉得很不安啊，这是其中一个原因。我想减少的原因不只是那个，这是其中一个原因，还有别的，包括我等一下会提到，就是说你不用堕胎的方法，你可以用避孕啊什么方法，你为什么要让孩子已经成型，然后你用这种方式来处理啊？但是这个末期堕胎的争论性就在于，它是非常怎么讲残忍的，所以通常的方式之一，讲起来都很恶心。它 partial birth 的话，就是通常它脚会先出来一些，那头出不来，因为头很大，所以它用一个机器进去，把头骨打碎，然后这样出出来，所以是要机器这样咔咔打一下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很多的人对这个事情非常敏感，甚至在美国很多赞成堕胎的人也不赞成末期堕胎，就觉得说这未免太过分了。而且你出来的时候，就是说那个婴儿出来的时候知道已经部分脚啊什么东西是出来，然后你要做这些动作，对那些赞成堕胎的人来讲觉得这个是未免太不人道了等等，所以因此反对这种末期堕胎的声音很大。虽然美国基本上大致上都倾向于同意堕胎合法化，可是对于末期堕胎的反对的声音是非常大的，反对末期堕胎。可是问题在这里，末期堕胎的问题，在美国有31个州是禁止末期堕胎的，堕胎是合法化，可是末期堕胎有31个州说不可以，那么因此又告，那么目前还没有告到最高法院。可是美国的国会曾经有两次通过联邦法规定不准末期堕胎，两次都被克林顿总统否决，然后第三次布什总统签字了，所以国会已经通过3次禁止末期堕胎，前2次是被克林顿总统否决的，第3次被布什总统签字，2003年11月他签字了。可签字以后马上有人就告到法院去，所以现在呢要到最高法院去做裁决末期堕胎可不可以。那关键问题在这里，最高法院还没有到，但到的时候肯定是今年2005年以后的，不是2005就2006年，总而言之排队会等到在这个4年任期之内会到最高法院裁决末期堕胎合法不合法。那好，美国的布什总统是一定签字的，那剩下是最高法院的问题了。那我说这4年之内，如果最高法官里面有任何一个人生病过世换人的话，那么最高法院的裁决就可能有关键性。那这只是末期堕胎，那为什么大家那么争论那么关心这件事情呢？原因是他在禁止末期堕胎的时候的字眼当中有几个关键的字，那几个字可以广义的解释涵盖所有的堕胎。所以如果最高法院判决说末期堕胎是不许可，因为什么什么原因下来的话呢，同样一个解释可以用在一般的堕胎。那如果这样决定的话，那就是说把1973年的那个同意堕胎的那个法律呢，不是完全否决了，但是等于说让它缩小成为非常小的范围，是许可堕胎，大部分是不许可，正如末期堕胎不许可一样。其中几个关键的字眼就在于末期堕胎这个合法不合法可以不可以，其中就关键于说孩子到什么样的情况下他算是代表有生命的，算是有一个人权的，这个问题在这里。那过去是以不出来肚子以外的母亲没生出来就不算，那现在的说法就觉得说那也不一定能这么算，因为 今天对堕胎的问题很敏感，就在于我想如果大家注意电视新闻，几个礼拜以前在美国某某医院生出一个孩子，那个孩子大概是26周或28周早产的，所以那个孩子出来的时候比我们的手掌心还小，因为才20几周嘛，很小的一个 baby， 现在救活了，长大了，一个 baby。 所以呢，你可以把20几岁的 baby， 医生用多少的方法去急救，最后生出来了，可能在隔壁一个产床，另外一个医生就是把26周的孩子叫做默许堕胎嘛，就把他咔咔咔咔咬死了。那到底医生在做什么？这边在救一个28周的婴儿，隔壁一个病床再把28周的婴儿杀掉。那你说不是生命，可是28周生出来的不是生命吗？所以现代的争论在这里，你说它是还是不是生命？同样一个怀孕期，一个救活了，一个把它杀掉了。那也有一些产科的医生本来在做堕胎手术，堕到一个程度他做不下去了，就是说他觉得做这种堕胎的，尤其他有时候一天要做几十个这种堕胎，那十几年下来还不做多少个，做到一些医生也是，像有些医生就是说我不做堕胎手术。所以现在堕胎合法，但是执行堕胎的医院一直在减少，一直在减少，就是有的医生有的护士不愿意做这种堕胎手术啊。当然有少数人是因为反对堕胎的人有时候用暴力威胁，这是另外一个原因，不过更多的原因是很多医生护士会觉得好像如果说叫赚钱赚这种钱的话，赚的良心不安，或者觉得太辛苦了。因为事实上你堕胎，尤其到末期堕胎的话，你是很清清楚楚的看见是一个 baby 出来。当然我就说把它搅碎是一种方法，另外一种是用盐水或者是用一些药物让婴儿变成死胎，然后再把它弄出来。那总而言之，每一个方法都是很恐怖的，都是非常恐怖的。好，那我们谈谈整个不管谁对堕胎有三种，基本上我们归类为三种不同的立场。第一种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的反对堕胎，当然我们所谓的反对堕胎的人仍然排除一点，就像子宫外孕这种对母亲身体绝对有危险，而且胎儿绝对活不了的，这种是许可的，所以反对堕胎这个是不算的。因为事实上那个胎儿在输卵管里面长大的话， 你长不到多大的，你不可能长到什么5个月的啊，他大概到我不记得是2-3个月1-2个月之内就已经很危险，因为你在输卵管里面长大的孩子，你想想看，一方面也没有养分，第二方面来讲那个很容易很危险，所以那个是一初期就需要做手术。所以这个所谓反对堕胎也并没有反对这个啊。那么第二种是有条件赞成可以堕胎的，那这有条件这个宽松度每个人不同。最第三种呢是完全赞成堕胎的。那这三种人对几个观点的出入在哪里呢？第一个，关于这个胎儿他的身份是什么。反对堕胎的人是认为即使他一受孕开始，即使他可能比蚕豆还小，他就是一个有生命的人，他是完全的人。那因此既然是人，即使是这么小他还不一定有心跳，不一定有任何东西的时候，当你把他堕胎的时候，你就是杀掉一个生命啊！所以这个是他是一个人。那么第三种所谓赞成堕胎的人，当然是认为他不是人，他只是孕妇身上的一块肉，我说正如他的盲肠他的扁桃腺一样，他随时就把它割掉，或者肾脏反正两个多割掉一个，诸如此类的，他不是生命，不是一个人。那赞成有条件堕胎的人是基于中间的，他们认为这个胎儿是有成为人的可能性，他有一个 potential become human being，能够有潜力有可能性成为人，但还不是人的，就是中间立场的人。那么强调的重点来讲的反对堕胎的人，他强调的是婴儿他既然是个生命，他就有生存权，他是有生命的尊严的。所以通常在美国的报纸一般就叫做 pro-life， 支持这个生命，这个 life 是 baby 的 life，pro-life， 他支持这个 life 生命的问题。那赞成堕胎人叫 pro-choice， 选择是谁的选择？不是 baby 的选择，是妈妈的选择权。所以他们认为怀孕之后那个胎儿要存留不存留，完完全全100%是母亲的权利。所以 pro-choice 的人是强调母亲的权利。那么 中间这种有条件堕胎的人是认为母亲也好孩子也好两方面的权利都应该考虑到，那都应该考虑，怎么考虑呢？基本上就有点类似上个礼拜我所提到的，在基督教伦理学里面不同的立场当中，其中有一种立场它叫做功利主义的。功利主义的人是认为任何的伦理的选择应该考虑到最多数人最大的利益，那么如果多数人有得到最大的利益的话呢，这个就是 OK， 这是可以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他不完全排除婴儿他有某种的生存权什么权，但是母亲也有他的考虑，然后社会也有考虑，所以因此在中间这种有条件堕胎的人，他们会认为譬如说一个母亲是被强奸而怀孕，那这个孩子可不可以堕掉？他说现在孩子有可能成为一个人，不过母亲已经够痛苦了，还要怀胎九个月再生一个被强奸生的孩子吗？生出孩子谁爱呢？对社会也是个负担，对妈妈是个负担，那么孩子一出生就没人爱的，那对他也很痛苦。那么好了，对大家最大的快乐是什么？让 baby 死掉嘛，对妈妈就快乐嘛，周围的人也那个，那孩子出生也不必出生在别人爱的家庭吗？所以呢，死是中间立场的人是从功利主义的观点来看，在某些情况下是许可堕胎，这个某些情况下他是从功利主义的来讲，从所谓的最大利益啊，牵涉到所有的人，包括母亲，包括社会等等。那第三个关于生命的看法呢，反对堕胎者是强调生命的一种神圣性，生命的尊严，就是生命是神所给的，所以它是神圣的，强调这方面。那赞成堕胎的人呢，他不强调生命的神圣性，他强调生活素质好不好，还有生活的舒适。那这个所谓的生活素质跟舒适都是指母亲的，不是孩子的生活素质，是母亲的生活素质跟生活的那个 the quality of life。 如果这个孩子我不想要又不能堕胎的话呢，那做母亲不是很痛苦吗？那不，既然痛苦了就不舒服了，生活素质就降低了。我已经有四个孩子，第五个我不想要，因为第五个他来了太多孩子了，又穷啊，所以生活 quality 会降低啊，对，把它剁掉，那剩下四个孩子跟我就会很快乐。有了第五个大家都不快乐，生活素质降低。所以你知道吗，在赞成堕胎的人是强调生活的素质跟舒服，那么我说中间立场的人强调环境的迫切性，也就是说他们除了功利主义的观点以外，也有类似上礼拜我们所提到另外一种的观点，我们称它为叫做情境伦理，就是依据环境来决定，依据环境决定。所以在中间立场的人，他们用环境用利益来决定，好处来决定的时候，通常这个孩子本身的生命权，他的生存权，他的尊严，他的神圣性呢，就变成一个次要的考虑了。那么反对堕胎的人是把生命的本身的尊严，生命的这种神圣性列为最高优先，超过当事人包括母亲包括社会可能带来的某种的你说痛苦也好，或带来的可能不方便也好，那孩子生存权是高于其他的，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堕胎。那因此这三种立场对于什么样情况下许可堕胎呢？反对堕胎的人基本上是保留最后一个，母亲有生命危险的时候是许可堕胎的。这个原因就变成上礼拜我们提到基督徒对伦理的观念的时候，其中有一点是提到我们叫做阶层性的，就是说有时候两个东西会有冲突的时候，有所谓比较大的比较高的一个诫命要求，有一个比较低的，所以听从神不听从人，那个时候呢，本来政府的规定你是应该顺服，可是如果政府的命令直接跟信仰抵触的话呢，我听从神不听从人，所以那个时候政府的命令我可以不接受的。那么在主里听从父母的话呢，只要父母的要求跟神的命令没有抵触，当然要听从父母，可是如果有抵触，神是高于父母的，所以这个叫做阶层性的。这边也是一样，两个生命都是面临危险的，堕胎是孩子的生命，那么母亲的生命面临危险的时候，在这两个你只能保留一个的时候，在这情况下是保留母亲的意思在这里，在这种情况下是许可堕胎的。那么完全赞成堕胎的人，那就是说母亲有绝对的自主权，任何时候任何原因她不需要任何理由，就是我不想要这个孩子，只要说出这句话来就是堕胎，这是第三种赞成堕胎者的立场。所以母亲不需要有说服任何人的理由，她只是说我不想要他， 单单这个理由就可以堕胎。那中间立场的人是认为，也许不是那么样自由可以随便，但是他列出很多理由，被强奸所怀孕生的孩子，或者是乱伦。其实乱伦也是另外一种程度的强奸，但加上一种是家庭内部的这种乱伦的关系。那么第三种就是属于譬如说这个孩子被测出来有先天性的疾病，先天性疾病有些是可能手脚的方面的，有些是脑力方面的，包括这个所谓的蒙古症啊什么这一类的，任何先天性的疾病他们认为也是许可堕胎的。那还有的时候就是家庭经济困难了，就已经生太多孩子了，所以呢堕掉一个。这在中间立场的认为这都算是合理的，可以容许堕胎的观点，因为他们是从环境啦，从这个所谓最大利益的角度来看。那么当然这三种里面，如果你要问基督徒会采取哪一种，你很明显的就是基督徒是采取第一种，反对堕胎的立场。那待会儿会提到从圣经的观点怎么样来看这个孩子的这个他的本身的身份的问题，因为这个是整个关于堕胎问题争论当中几乎是最关键的问题。如果这个孩子是一个人，而且是神所赋予生命的人，那么其他都变成次要的考虑，什么环境因素都变成可以从别的方面来解决的啊。所以福音派的基督徒是采取第一种反对堕胎的立场，因为圣经的观点认为从怀孕开始没有出生的婴孩就是完全的人，所以即使是母亲自己更不要说外在的所谓国家或社会都没有权利来夺取他的性命，因为这是违反不可杀人这个命令。所以基督徒的立场是采取第一种反对堕胎的。但谈到这个之前，我们先说一说，那么为什么有人支持堕胎啊？包括完全任何理由都可以堕胎，或者是有条件堕胎，他们基本的立场是什么呢？第一个，他们认为堕胎是一个孕妇的权利，没有人可以强迫妇女保留腹中的胎儿，因为她怀孕九个月，那么她有很多的不方便很多东西，所以这是她的权利，谁也不能强迫。好像说你住一个房子，哪有说房客坚持要住在这里面，你还不能赶他走的呢？他觉得胎儿就像房客一样，所以房东有权决定说我不要了，不让你住了，对胎儿出去，就是堕胎。他认为是一个母亲的权利，因为他认为没有出生的婴孩还不是人，因此他这样做，他不认为违反人权。这是一个最主要的理由。第二个，从功利主义也好，或情境伦理的角度来看，他们认为如果胎儿有先天性的疾病，或者是父母经济困难，时机不当，就是说，譬如说未婚生子嘛，或者譬如说，就算是结了婚啦，哎呀，正在这个博士班考试还没过啊，对不对？所以现在生个 baby 的话，那博士论文可能写不完了，或者没钱养这个孩子啊。如果这么两年就行了，所以时机不对，种种的理由，那再加上更多其他的原因，他说这种孩子出生会造成周围的人痛苦，所以堕胎可以减少自己、家人、社会的负担等等。所以这个是从情境伦理的角度跟功利主义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是属于叫做有条件许可堕胎的，这是他们提出的理由之一。
朋友，你收听的是基督教要理的专题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